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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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大家上午午安。
阿弥陀佛。
好，我们今天又一起共同的念佛。所以在这节课之前呢，师父提醒大家一下，刚才我看有佛台旁边呢放有，那是供佛的还是供什么的米和油啊？上次师父讲过的呀，你要白跟师父讲一声的才可以放的。这个地方呢跟庙里不，天下的一切道场都有它相应的规定与出家人的戒律，还有道场的要求。所以你来了，不管是谁来供养三宝啊，你要先拜师的。居士要先通知这个道场的主管人员呢，这个地方的师傅。为什么呢？很麻烦的。你的功德怎么做都是长养福报的，但是你拿过来就有的时候会给我们添下麻烦。什么麻烦呢？你没有提前通知这个师傅啊，管理这方面的师傅，比如说你没有提前通知师傅啊，还有的人他接过来呢一些信徒和居士，他就随便放到那个边上去做道场主哦，做管事，这都是有因果的。再来，你那个米是供佛的还是供僧的还是给大家吃的，谁敢去吃呢？一般情况下都会把它当成供佛的，都当成供佛的呀。当成供佛的就很麻烦了，不能吃的，我们人不能吃的。大家不要笑啊，人不能吃的。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考虑一下佛法和因果还有纪律的问题啊，它牵扯很多问题。你来了一定要跟师父打个招呼，这个米我是来干什么的，完师父给你讲啊，供佛的好好，但供完佛我们也吃了哈，供带给大家吃，说好好好好好，这就可以了。你随便的接过来，一般信徒都喜欢这样的。在其他的地方我见的很多，他看店的居士也好，他都很热情的，像世间人一样的，他也应当有所接待呀，有人来送礼应当笑迎啊，客气，但是不是你这样安排的，不是这样安排的。出家人也应该懂得他其中的因果与戒律。你说师父这个四供果佛还这么麻烦，你不麻烦我们麻烦。要是管事的不知道更麻烦，你没有学过戒法的你不知道啊，全凭你对佛的信仰，看管道场和做道场的管事的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全凭戒律啊和懂得这些，怎么样呢？做佛的侍者，侍奉佛，培植自己的功德。要不然来布施供养的人功德无量，你接布施接供养的人呢，罪如河沙。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以前我有讲过的，大家但是会忘记，因为什么？他不常行戒法的，他不懂这些，即使懂他也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忘失啊，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师父有的时候就会说，再加上道场有严禁坛场的仪规，做什么法会都要有他的相应的洒净结界。一个坛场摆设的供品啊，鲜花灯烛，在这个法会之前已经洒大杯水严禁坛场之外了，大家已经在这个严净坛场当中呢起了信念，它的布局与摆设还有供品的安排 坛城的，包括坛城的庄严与布置，都是有它相应的规定。他已经进行洒净之外呢，有一些信徒法会，他就很热情的拿一些米面来水果，偏要供在这里。我说你不懂啊，那个坛场结界是不能有其他再摆进去的东西了。他说为什么呢？这样也是供佛。我说不行的，修行有规定的，他相应的有规定啊，做什么法会都有相应的法会的规定，比如说拜忏念佛。念佛现在搞得就很普通了，其实念佛很严格的，它有它的严禁坛场的规定，是否挂生死牌的人员可否进来，不挂生死牌的人员像我们这现在啊，敢哪支香进来呀？那都是现在，以前不允许，不给这个人情面子的，是挂生死牌的。你想打佛七给你挂个牌子某某人哦，那就是等于来参加佛七的啦。其他的人进来就会影响大家呀，一是他不懂规矩，二是他身上有染污，有染污，你懂吗？要是讲到非常严格，你这个法会都开始了，坛场布局开始了，你送来一个东西就是有染污的，对你来说是很恭敬的虔诚，法会开始了要来供养佛，但是对法来说是有染污的。我们要分清楚啊，虔诚是虔诚，跟法相应是跟法相应。你的虔诚能不能跟法相应呢？能，但是现在好像不可能，因为那份虔诚当中有染污的。有什么染污呢？已经很多了，最基本的染污就是不清净。有什么不清净啊？思知见不清净，可能因为有法会的通知你听到了，来到这个道场做功德，但是师父跟你讲当中有着相，哪天不是法会呢？虽说法会的功德殊胜，那是佛为了接引众生，但是我们众生对待这个法会不能起严重的分别心啊。就很多居士拎个大包小包的，哦，跑过来了，非要放到上面去。我说你不要放，那个不能放到上面去的。他说为什么？讲为什么你也听不懂，所以你就按照我的就行了。你跟他讲不通的，有的人他不懂的，他不能理解，因为啊，我很虔诚，我做了，为什么还不允许这样？你记住，没有没有，那是人的一种自我解脱和甚至当中有攀缘呢，这不是师父打击大家的供养心当中关系，问题太大了。供养的没问题，来功德很大，接供养的人问题大了去了。这其中的因果，然后这个米和油放在那儿就被收回去了，谁收啊？不管谁收，管事的人还说还好，不管事的人拿上去了，谁知道放到斋堂里面，谁知道啊？做饭的人夸打开了一层，放到锅里一蒸，我的天哪，我们无知当中就造了恶业了，盗佛的东西你敢想吗？大家敢吃吗？这个罪是谁的？我们找找这个罪是谁的，绝对不是供养的，不是供养人的。供养人拿来了，接过来的人有问题，这个问题大了去了，你都不知道的，那很麻烦的一件事。庙里和道场啊，要能坐得住道场，管的是无因果，那真要明白戒律的呀。那你说这个问题怎么办呢？现在你说师父提醒说，哦，师父啊，现在我说了，那个供养的人正在下面坐着，哦，师父等下来我就提醒你，那个是供养僧的，现在已经供佛了，你说的还算吗？我问你这个问题，你回答我，不可能的，那就不算了。那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反正大家都会看着师傅的，交给师傅解决了，师傅老大说的算，师傅照样被因果下地狱。你要记住师傅这句话呀，不能超惹麻烦，你自己也麻烦，我们也麻烦。供养 欢喜来供养，但是你要做个问题，就是你先等一下，我问一下师傅啊，不能随随便便的放在那儿。居士都喜欢这样，所以居士的道场无因无果，都是下地狱的。除非你这个居士懂得戒法，懂得做佛的侍者，懂得师傅讲的这些，要不然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还有的出家师傅他也不知道，我不骗你的，反正是越东西越给越来供养的多，越看的越是兴隆，不一定。我讲实话，不一定是兴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怎么样处理啊？进来的人都进来了，你怎么度化他成佛？能度化成佛叫兴隆。我们看果，不看缘，看因果叫兴隆。那都进来了一万个人，刚度十个，那叫兴隆吗？不兴隆的，一点都不兴隆，看来都是一点都不兴隆的。为什么？结果没有出现几个成就的人，这个很麻烦的。所以师父提醒大家呀，我以前因为这件事发过火的，摔过人家东西，把人家供佛的东西贴桌子上扔到门外去，这种行为是不好的，师父也要忏悔。但是没办法，你只能通过这种行为，左肋都是道佛物了，还不如一下搞个狠的让他记着，下次不敢这样看。你跟他讲道理他又不听不进去，你只能这样。哎呀，反正都是道佛物，用点恶劣的形象狠一点的提醒他，他能记得住吧。这个不是师父非常的严格，我不行的，我对待这个事情绝对不行的，不是过不去，也不是难过，也不是烦恼，那真的会惹一大堆麻烦。你这个东西放在那怎么办？是不是啊？人家说供僧的东西啊，什么都能供，为什么？因为供给出家人，出家人拿去供佛呀。问题就稍微小一点，是不是啊？你明白吗？因为这是供僧的呀，先供佛呀，再供佛，佛受用完了再供僧，这个没有错的。就害怕是这个供佛的后来麻烦事就出来了。香花灯烛果呀，这个都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食物呢还稍微好一点，它是生的，生的问题也大了。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要记住师父讲的，要明因果，也不要太什么，太用世间的思维去思维这个供养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人家来供养我们，要真心的为人祈祷，为人做回向，全凭这颗明因果利他的心，不是凭着世间的收礼的欢喜啊，那是两回事，那是两回事。这个问题大家很少的，作为信众很难理解的，我不骗你的，十个信众大概有八个都不理解师父在讲什么。你看有很多问题，以前我接触的就是他只管拿进来拿回去，他不管其中的关系因果如何，他去庙里送进去，他回家总这样想拿回去一点。为什么？因为有的人认为说吃了会消灾，会吉祥，佛的加持物绝对会消灾吉祥，但你怎么拿回去呢？有的东西要是拿来你没有白师傅，真的就拿不回去，因为那个东西不敢再分给你了啊！你在那期盼着，不用讲话的望着师傅，怎么还不给我？这个都是出家人贪了，有的人就会这样想了。后来他就讲出家人贪了很多东西，那 这可能是前几年发生的问题。我是在问那个我敢再给你吗？因为那你拿来的方式不对，没有通知白师傅，那个就不在我的权力之内了，那个是佛的权力，僧团的权力，不是我一个人的权力之内了，我怎么给你呢？你明白吗？世间人他不管的，他不管这些的，他只管拿进来我要拿回去，他不管其中的是谁的权力能不能让你拿回去。这个就是不明白，哎，久修的人呢一定要懂师傅的内在的含义啊。有些事情我做不了主的，要听大家的，有些事情大家和我也做不了主，要听戒律和因果的。有些戒律和因果还有大家和师傅本人也做不了主的，要听佛的，这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的。为什么师傅要讲呢？神庙才这样处理这些东西。神庙啊，你没去过神庙，神庙就是这样处理这个供神的东西，它没有因果的。也因为这样，供完神的东西它就会怎么样？它就会搞得鬼神马上去受用，完了你再拿回来一吃呢，那个食物都是没有味儿的。佛教不是的，佛受用众生的供养，全凭显发你那个供养心。他带众生受供养，所以他的供养通过一个正当的方式，戒律的方式，结魔的方式，种种方式也好，他可以众生可以受用的。但是供养之前，为了之后的事不麻烦，供养之前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教他，一定要明白。假如说你跟他说这个是供养什么，供佛的，出家人受用拿到道场吃可不可以啊？他说不可以，那真就绝对不可以。食物呢还好，要是拿来一个什么多余的东西，香炉啊，什么蜡烛啊，那你就麻烦事就更大了。你明不明白师傅的意思啊？这些问题啊，大家都要知道，也要学的，不得鲁莽，也不能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就算是你有修行，你扭转不了因果，你不能改佛的戒律，你不能代替佛，不能代替因果的，包括师父本人在内。为什么呢？牵扯的太多了，牵扯众生，牵扯因果，牵扯地狱果报，所以一定要通知，通知师父，包括人家拿来一点点东西，你不要先干完了再通知我，没干之前就要通知，干完了通知，长养你那个我执与不明因果。也不是说通知师傅了是这个道场就是老大，真的没办法，你不明白戒律因果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老大，他说的一句话就很算，那是凡夫眼睛看的，真正的他也是要按照戒律要求来说的。所以从这个规定当中，说起这个问题当中，可以告诉大家一个问什么问题，与法相应，懂得戒律，在佛法当中，人情世故与这个我不能在修学当中长养，最起码一开始不行，以后你要懂得度众生了，可以用这个来度众生，但现在不行。世间人的客道是尊重，但不是恭敬，记住我这句话。世间的客套而出现的种种 像是随顺是法和道德的事情，不是佛法耶。比喻啦，我们再深谈一下啦。哎呀，本来今天讲的不是这个话题，那没办法啦，当机者断呢，推后边去了那个话题。比如说了，来一个客人呢，你要用一个道德层次和世间的观念，就是要热情招待，吃喝种种，是不是啊？要来家里呀，要怎么样？那他这个客人，你虽说了解他，但是你不知道他来的今天的目的是为什么，你明白吗？目的是为什么？但是这种客道与这种吃饭，你要是没有真正的学佛的这种知见，懂得戒律因果的这些，刚才师父讲的这些，你吃了饭喝，再喝两杯酒，在桌子上谈谈，人家讲话都又会时机的，他看成时机差不多了，他就会把他的目的讲给你。这时候哥们义气也好，亲情朋友关系也好，亲属来往也好，不得不拒绝，你也不会有拒绝了，头脑一懵，好，同意，我帮忙，允许，就这么办，我来讲，帮你讲话。那一旦第二天了，过几天或者回过头来你再去帮忙做这件事的时候，你会按照那个之前那个道理去做吗？你内心装的道理不应当如此，但是为什么还要这样干？因为那一顿饭。这就是最好的比喻，世间人不明白这些的。那份感情的人情的赋予的那份像是道德观念，其实一点道德都没有，要是用我讲的话。为什么会冲晕了头啊？会冲晕了那个头脑。你看有多少家庭因为这件事干仗的，就骂那个男的，你没长脑子啊啊！吃顿饭沟通沟通你就搞这个义气，你没长脑子，他就会骂你吗？那个女人要骂起人来，那不就骂你这些吗？说你没长脑子。有很多男人呢就会这样干，女众稍微好一点呢、啊、为什么？因为他心细，他平时谨慎，他对任何事啊自己的那个保护比较谨慎，因为这份谨慎他不会随意下决断的。男的就不行了，忽悠两句马上喝点酒吃点饭，说两字说两句，哎呀你一切一切，他马上就这么干了。为什么呢？不明白其中的因果，他没有真正的明白说本在内在的那份因果可以张扬出他不会错，在错的过程当中他不会坚持再错下去，他懂得解脱与回头。就因为什么？因为明白这些，再加上这些戒律和规定，在你做事之前，那个客人来吃饭之前，你已经知道了，甚至你不知道他的目的，你在接待的过程当中用一种方式，比如说端茶与倒水。人家说呀，来客人，古人以前的人都教我们说，你做侍者来客人倒茶的时候，不要不言之前就笑。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为什么。哎，比如说来个客人，来一个大方丈和尚接待一个贵宾呐、啊，你做小和尚的来之前倒茶呀，那倒了茶之后，像我们一般人都面带微笑。顾客是上帝，我们不会的。不言之前不能笑，我们就会不笑的，也不讲话的，把茶端过去。客人某某居士、某某长老、某某师父要喝茶，也用茶，就这样。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一个规定。 在这份规定当中，你以后发展的事情你就会出现问题，就容易解决。你不知道人与人沟通与事情发展的过程当中，之前的那份看上去是小心谨慎和一些规定，其实是为了以后的那些事情好解决，要放在修道上就以后的生死问题好解决，你明白吗？现在人很少明白的。所以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不会按照那种方式，一见面就热得不得了，像一家人一样，其实不行的。这就是你那一份世间的知见而升起的人情，最终要是不学佛的话，不明白这些道理，反而是害你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了。大家要认真的听啊，在你的生活经验当中没有这些的，只有麻烦，没有这些最后的麻烦容易解决的。你看，从一个佛教的戒律，包括这一袋米和一袋油的事情，你要展出去，你听佛门的听不懂，你听你身边的，你应该能听得懂的。很多问题的出现，要把它放在生死问题上，它就是障生死的圣道的障碍，全来源于你自己的之前的因没做好，没有按照戒律来做，那最后的果呢，那麻烦事大了，很难处理的。但是最可怕的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果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想到这些，你还认为说是修道，是成佛的方向，这个最可怕。那真正的人告诉你，提醒你，你也未必回头能改变。为什么？因为那一份世间的人情与观念让你太熟悉了，也太深刻了，也太感动了，你怎么会去听人家的说回头了，不要这么干了，不可能。因为世间的那份太真实了，也太容易了，还那么近，修道就很远了，又很苦，又很遥远，又没有一个自我能确定的结果，全部都听佛的。哎，有的时候啊，想想，哎，全部都听佛的，哎呀，很为难吧？大家考虑过吗？全部都听佛的这句话，你想想，你会愿意吗？全部都听佛的。所以你要想想啊，这个问题就可以生长出来很多问题。所以问题事情刚升起的时候，你就要把解决事情升起最终的因果问题烦恼都要之前解决掉，种下一个善根，烦恼和苦到来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把它改变。所以大家要从基本上开始啊，这个简简单单的放米放油，你说这个问题，我来了念佛一过去，我看到了，我这个心就放不下了，你懂吗？为什么？不可能放下的，你不可能装作看不到。因为什么？因为你装作看不到，因果到时候它也会让你看到，它也会让你听到，它也会让你感受到。装作没用的，我总是提醒自己，装作没用的，真的没用。结果呢？只能让推销一下时间，受苦的时间。早来不如晚来吧。所以我总是这样想，早来不如晚来，看到就要解决，看到就解决。世间不就推讲这种话题吗？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因为什么？因为后边还有新的问题等待我们要解决。所以就只能看到一个讲一个，看到一个讲一个，因为只有这样才深刻呀。没有这个问题的 出现你举个例子举个问题出来不深刻，所以为了深刻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学习。盲目的修就很麻烦。昨天师父还在跟人家聊天呢，在讲说，他说哎呀法师现在怎么样去来做这个弘扬佛法的事情啊，我说你想怎么弘扬啊，他说要弘扬的更好啊，希望佛法兴隆啊，那你自己想吧。他说法师你要给个回原因呢、啊、我说那好吧，当下弘法之事就是把迷信的接引，不要再迷信了，把正想找信仰的人培养他，让他种大乘的因缘，让他真正的明因果懂解脱，就是现在的弘法。他听到了啊，就这么简单吗？我说这还简单呐，这简单吗？看师父发的呀，你每天都要看一下，不能不要只点赞不看。我看都点呢，我发了三条，你懂吗？假比如说17分钟点了三个赞，我说他读的太快了吧，一分钟就点三个赞，这个真可以呀、啊！你明白师父的意思吗？你要去读一下，你懂吗？他一分钟点了三个赞。我看完那个可以看到啊，你在几点几点点的呀，那太快了吧。就师父写那一条信息，我写的时候都要连做呀连写都要用五分钟，那你读也得用一分钟吧，那突然一分钟读了三条。师父说哎呀反正也好了，有个点赞的随喜功德嘛，随喜功德咯，但你要受用一下读一下，你不能只是随喜功德呀。这师父就跟他讲说接引啊，接引迷信的不再迷信了，结缘结缘寻找信仰的人能真正的学佛法。你不能说这样的人难度把它抛开一边，你重新再创立一个结缘度众生的方式，有用吗？你看有现在有贼呀、啊，有劫贼，师父经常讲啊，经典讲说有劫贼呀、啊，千万你要记住，经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要不然你在做生意经商的时候会有劫贼出现。做生意就是想找个活路，找个挣大钱的，就比如说你想找个信仰。哎呀太苦了，我找个出头之日吧，听人家讲学佛挺好，那我来学佛吧，这就是商人呢，千里百里了来寻求做生意，寻求宝贝，过大海过高山的。但有劫贼的，现在的人看人家有信仰，他就给半路劫个贼干嘛，把他接到他那个地方，说是学佛其实不是学佛，搞一些世间乱麻七糟的，最后来把人家的信仰害死了，从此不再信仰了。那你对待这样的众生应该他怎么样呢？任由他，哎，这样的人太难搞了，都是人家搞到半路不能成的，都是很难搞的，你怎么度他？任由他吧，我们先度新的。那你再想想已经迷信的了，搞错的了，也不管他了，任由他，任凭他。我总是在想啊，这些容易的事情做的人呢，你做不到的，你前面就有人有插杠子把你给截去了，就把那些众生截去了，就劫贼呀、啊、你想象没有啊。所以我昨天跟那个法师聊天，这还简单，我感觉这些事情让我头都很大。人人都想说找一个容易比较干的，容易比较修的，重新开始，抛弃那些以往的和旧的难搞的，新的难到不了你这里。你明白师父的吗？ 他自每个新找信仰的人，每个修行人，他自我都会有劫贼的，他世间的之间就会把他劫了。刚刚听懂一点入一点，马上世间之见烦恼分别就起来，把他这一份要走上觉悟的思想劫走了。你说每个人是不是这样啊？刚想信心起来，马上起个知见，把你信心劫走了，劫贼就出来了。所以大家要忏悔呀、啊！我经常讲要忏悔的，要在佛前多拜佛、多拜忏、忏悔的。要不然你就实相忏，拿这个理来转，通这个理来转自己实相忏；要不然你就要拜佛。这些都是业障啊，没办法的。你说当机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做什么？你看不到度众生佛教的情况，但是你明白自己啊，你的那份分别执着也以往的知见和观念还有放不下，在你的修行路上劫了你多少次，你好不容易赚一点钱，马上就被贼把你架着脖子把你那个钱给搞走了。你好不容易赔点福报走向觉悟，懂得利他和解脱，念佛刚培植资粮，又有一个刀子架脖子上了，又给劫走了，你懂吗？所以师父一再提醒说，修行多回向西方好不好，多回向西方。你利他培植福报是另外一回事，要是你都放不下现钱了，你说把我这份功德都给他，其实你自己的放不下是贼，不是你的那个需要度需要出现苦的那个亲人是贼，那是菩提心，但是你放想没想到你那份放不下是贼呀、啊？把你往生西方的那个信愿都给劫跑了。昨天有人问我说师父啊很难呐、啊，我家人出现危险了，得病了，要死了，往生。我说那怎么办呢？念佛了，回向。他说师父，我把我这一切的功德都回向我老爹。我说你决定了？我决定了，他是我亲爹。我说你回向了之后，你回向他好还是回向他希望？回向他好。我说你白搭了，投资错误。为什么？你知道这个话题谈到让我要想起什么？我说你这个半路杀出来一个贼，把你这一辈子前几年的想往生西方的贼和这个功德资粮都劫没了，你老爹要死了，已经病危通知书下来了，还有15天半个月，你说让他好，那份感情就现了，收到那份通知书就马上的痛哭流涕，哎呀他是我爹，完了，完了之后还说师父我要发菩提心救度他，我说你怎么救度他？我要把我这个几年学佛的一切功德都回向给他。我说那你回向他干嘛？往生西方还是好？好，两个都完。你明白师父的意思吧？不是教你自私，我没有那样讲，你明白是你放不下那个贼出来把你这一切的功德和资粮劫走了，把你好不容易经商经营啊苦累存的那份钱被那个刀架在脖子上接走了。对你爹而言是菩提心，但对你自己而言，你想没想过是你放不下和你那份感情的染着让你舍弃了阿弥陀佛嘞？讲出来好听是菩提心，你思没思维过它是怎么回事啊？多少人都干了这种事情啊，他不觉不知道。我们要讲了说看情况，你知道吗？可能你已经把握不了情况的时候有转机，那份转机还是要仰仗着诸佛菩萨的加倍，你要祈求你老爹能往生西方，愿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大慈大悲来接引。即使你有感情的放不下，你也应当讲说 愿他，假如说他的姻缘到了，就阿弥陀佛吸引他往生西方，他要姻缘不到，这是他个人的福报和因果，也是阿弥陀佛你老人家还有那份慈悲心，看他现在信心还没具足，还有点能往生的信心，所以给他那么一点点时间，让他多活那么几天，你懂得吗？哦，就把我这份都，我这几年修行都回向给他，让人家听的感觉是孝，像世间人听，哦，这个人佛教徒也会赞扬他，哎呀，他真的孝他父母，世间人都不会讲你，讲你搞迷信，佛教徒都会讲他真的孝敬他爹呀，但是佛教徒想过吗？孝敬他爹的同时，那份像是符合世间的道德观念，也应当这么做，但是内在却有一个贼杀出来架着你的脖子。对，师父跟他谈了，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修道啊？你怎么样说拿自己的功夫和自己的修行帮助亲人做回向啊？你想没想过这个回向的问题有多大？我们再别讲死的了，再讲活的。师父啊，那我的家人住院了，但是很危险，但是医生说他不能死，每个人都知道他能不能死的。我跟你讲，每个人对生死的恐惧厌恶，再加上颠倒的知见而升起的这个种种的生死和轮回，他有一种熟悉，非常熟悉生死，他面对别人的生死都有点熟悉，为什么？他能知道，根据情况知道他们能活是不是要死，就算是确定一个病人要做个手术了，很简单呢，但是他说，哦，万一有点危险死了怎么办？他可能想不到死，他会说万一有点危险，可能不会死，但是会严重，严重呢有可能不会死，但是会有死的可能。他作为一个修道人去回向了，你怎么回这个向啊？哦，愿我一切的功德加倍他，回向给某某人，希望他做手术住院安康出来。很对，也很正确，也应当如此，但是你想没想过，你这份心要是没有对佛菩萨和生死的厌离，那份对阿弥陀佛，随着你这份病人的祈求祈祷的这份心，你以前的修行的那些资粮又都没了，化为乌有。但是呢，他也是种上善根了，以后信心再发起来，你这份资粮还能重新的成佛道。但是你修行的那份对生死的那份厌离和解脱，我想阿弥陀佛临终来接引我，这个娑婆世界真的很苦，因为有生死，会不会随着他那个回向最终病好，你那份想厌离轮回那份心也就没了，再重新的来，重新的建立信心，重新的来问师父，我重新学，再重复的犯错误。大家想没想过，就一袋米一袋油的问题，都来源于那一个共同的问题，什么呀？人情做了佛法，佛法做了人情的同时，你还不觉悟说你那份回向于应心已经被贼给劫去了，你随着世间的这份感情的给予，包括孝和亲情，应当做到如此，没有这些你发不起来菩提心。但是你明不明白你自己的本位和信心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随着那个就没了，挺可怕的，师父想想都怕。为什么？因为没有了那份道心，已经随着那个老爹还能活一个月，回向他真心甘情愿的。我说这个是菩提心吗？菩提心者能入流亡所，他能向于解脱道， 所以说他不愿意解脱，他是根本他已经解脱了。但是你想想，你那样做，你已经达到了解脱吗？一个修道人和同参怎么样去评价？评价，但是我们没资格去评价一个修道人。但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来评价一下自己的学佛之见？是不是这么久你还是以世间自认为的道德层次隐恶的观念含蓄自己放不下又说放下的观念去看待这些修道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看，想一下哈，想一下啊，深思啊，是不是啊？家里都有老爹老娘，也有朋友啊，师父也一样有老爹老娘，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看很多修道人随着那个爹娘啊，到死了还被爹娘绑着。我前两天讲那个句式，我说你都五六十岁了，那个老爹老娘还能一呼你就回去，哎呀，那一叫啊，跟叫魂一样，魂没了回去了，人没回去回不去。这个阿弥陀佛一叫，你的魂能不能走啊？那搞不清楚啊！你懂师父的意思吗？不是放不下爹娘，是放不下自己的那份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认知不一定是孝敬爹娘啊，我总讲，还搭上了自己。不是自私，你应当孝敬他，你从哪个层次和方面呢？你怎么看待这份情感呢？万一你亲人遇到了危险，快死了，每个人家里都死过人的，没有一个没有死过人的，每个人都要面对亲人的离去，你作为一个佛教徒怎么为他做功德回向？功德回向的过程当中就包含着你对待生死的看待，是不是又顺于生死流感情而轮回，还是能超出啊？还是在期间懂得说越来越想超出轮回，越来越明白说这一切都是生死的因，我在做到自己的本分孝敬孝养的同时，是不是要用佛法给予他超越解脱？你要好好想想啊，都来源于你世间的那份知见没有改啊。真要从邪戒律开始长养的，你不要轻视那个小问题，等到真正面对问题的时候，那个小小的问题却是你那份心能不能向于解脱了。大家好好深思一下哈，我看现在的佛教徒都是这样面对的，你懂吗？作为佛教徒，他还是要用世间的道德观念来评价和看待那个佛教徒是不是有修行。问题大了去了，问题大了去了。你佛教徒应当做到这些，那是为了接引众生不信佛的人，你要符合世间的道德，不符合不行，法律也不能犯。但是你作为佛教徒久修这么久了，互相你还用世间的道德观念来看待他有没有修，能不能成就，你看这个颠倒，颠倒的不行的了。就像网络讲的，颠倒的不要不要不要的，你懂吗？颠倒的不要不要的，那个用词啊，那个感觉呀，你看不要不要不要的，你懂是什么意思吗？那不能这么搞的，你好好思维一下哈。你说我们是作为佛教徒，是不是出家师父不能用这个道德层次来看待居士，这样是一种攀缘，攀世间的缘。你要是做一个出家人弘法的人，拿这一方面去看待居士，要求居士以道德世间的道德层次看他是不是作为一个佛教徒，就是攀世间的缘， 那这个师父身上绝对100%的圆满，一点错都没有。那还真要看待这个事情，作为佛教徒真要把这个师父身上看待有点错。为什么？错就错在你用道德世间的道德层次观念来观察这个师父的，所以你还有机会超出这个观念。我总说这个全凭一个师父的问题啊，一个师父他自己本身的道德层次是不是佛门的道德层次，戒律的德，持戒律养出来的德，明佛法出来的慧，还是用世间的道德层次来约束他的弟子？这是世间讲的，说只要随顺世间的道德层次，人与人的交往当中潜含的那份亲情的道德和应当做，你绝对是一个亲戚朋友竖大拇指说最好的一个人，最有人缘的，但不一定了生死。那全凭一个出家人呢？那再回过来说，信众又如何呢？你怎么样看待你的师兄弟？那你要受了菩萨戒，在家的菩萨大乘戒了，你怎么样看待一个师兄弟与师兄弟之间的自己的一个不起分别的一个看待，互相看待，到底以互相以什么为准则和修行的约束，能具那个德与法相应啊？不要用世间的道德层次，有世间的道德的层次应当是必然的，不要用那个来观观察有没有修，是不是老好人，不要这样讲。最起码真正的明白真正的修道的同时，不要有这种想，因为那个你到后来可能因为那样你不犯戒律能往生西方，但是你弘扬不了佛法。你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在家人，作为一个修道人，你护持不了大乘佛法，你也弘扬不了佛法。在你的本身你只能起到一个自了，你却做不了弘扬。别看你热情热心，你不是一个弘法的人，我不骗你的。无非热情热心拿佛法做人情的同时，都是长养自己的那份世间不能舍得之见，人情世故和道德层次。最终比如说了前面那个比喻，又吃饭又喝酒，万一他说出了他的目的，一旦干这件事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佛法和戒律，你是不是要按照佛法和戒律来做？可能师父在那拦你都拦不住，你就把师父当成你的老婆老公，你脑子进水了，不能这样干。你哥们一起跟你请你吃两顿饭喝两杯酒，你就忘记了这个准则，你会不会听你这个老公老婆的？不会。你会说到一边去，这是男人的事，这是闺蜜的事，这是哥们的事，你懂什么？鲁莽的去干，到后来违反了法律怎么办？帮人造恶业怎么办？你变成同伙怎么办？这很麻烦的哈，师父让大家去思考思考这个问题。谁都要为人处事的，你懂不懂？那学佛的人更要通这些的了，世间法要明的，在世间法明的过程当中，做的过程当中，要跟众生结缘成佛道，要向于解脱，持守戒律，那就是修道啊。但是你不能这样用这样的知见来看待什么，看待这个问题呀。你看师父把他讲的多严重，他就是这样的。你无形当中就被那个不觉不知的一种思想和知见绑得死死的，让你不能成佛道利益众生。表面上看人家在赞扬你利益众生在修道，其实我们都要用依法非人的，依法非人懂吗？依法非人， 全凭那个信心，依法非人，用人来评价 No， 人只能说人，变不了佛。听清楚了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深入明白修道到底绝在哪里。那修在哪里啊？那去不是表面上单单的就念经就拜佛了，那个念经拜佛是启发你内在的觉性，跟自己结缘，有机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很难的，让你放下很难，但是你通过修行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懂得的道理，明白了因果，懂得了解脱和苦的根源，你就愿意放下了。总是让人家逼着，这个不行的。所以师父提醒说，你修道在哪里修，觉悟是什么？那学了这么久大乘，要有所感染呐。你看看，你用这个观念来看待修行，是不是超出你平时那些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多读读写的那些警示大家、提醒大家的语言，那个很重要的。是佛经里边就有的，但是你看不出来的。大家平时都在这种修行的氛围当中过活，但是大家不知道去修行，那个地方不知道是修行的因缘，它分得太清了。所以就很麻烦呢。虽说分得清，但是它还是要那么混，你说吗？他还是要佛法因果戒律跟世间混，还不是很清的。只不过生活与修道分得很清啊，这方面是修道的，这方面是生活的。修道有修道的必然要修道的样子，生活也有生活必然的要造恶业的样子，这就是修道分得太清了。真正拿到修道呢，他还是生活这个样子。所以这个觉悟的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要深思一下呀，这个法你要怎么去修？你修的过程当中，如法就是弘法，就是护法，要不然反其道啊，反其道的。所以临终说我往生西方，因为之前你没有思维这些问题，结了很多缘，障了人很多道，错了很多因果，临终往生西方，就算是阿弥陀佛接引你了，但是这些障业障也会让你马上再回来，有的时候是尘缘再来呀，不舍娑婆众生利有情，但是有的时候再来却是业牵扯的呀，你明白吗？所以你学佛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在佛门当中有佛门的因果和佛门当中的规矩与法的相应的次第，明白师父讲的话吧？不是学了佛之后，学了法之后，佛就一概什么都没有，有的人认知错误啊，他说佛一概什么都没有，所以在佛门做这些事情，哎呀就不需要那样了。谁说的？需要这样，而且比世间仔细的多。所以你在世间做事都很用心的，事一到明天发生的事，今天睡觉都要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办，这是人的习惯。但是你修行，今天来到光寿修行，你昨天躺到床上想过今天来到光寿应该怎么做吗？你想过的举手给师父看看。 还有啊，你想未来的光头怎么干呢？嗯，你讲啊，来到光头怎么干呢？啊，说不上来啦。这就很好了，主要担心说师傅会不会哐当来两句啊，这个问题很好的，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你懂吗？因为这样做事才能小心呐。那小心的过程当中就会怎么样？就会有警惕啊。那警惕的过程当中就会怎么样啊？警惕的过程当中就是不容易被吵啊。所以大家从现在开始，明天来学习，今天晚上想想明天我来光说又当怎么做，甚至要干些什么，都是有计划性的。你看哪个人跟哪个人吵架不都有计划性的吗？我师父经常讲听啊，两个就是吵架都是没见面之前的前一天计划好第二天怎么搞他的，完了我听他俩说话都是有逻辑的。哎，那么熟练呢，师父讲说那计划那么熟练呢，你懂吗？所以你把这个功夫用到那个修行上，明天我引导到这个道场怎么干，哎哎，就是不知道怎么干我要警惕一下，这样就会学到东西，哎，这样就不会违背因果，最起码今天我还种些善根吧。善根在哪里？就是没有造很多业，就算是善根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认知啊，懂得修行啊，懂得。你要是不懂得这份修行的想的话，你还是被那个世间那些观念呢搞得死死的，不能出来，不能动。你说是不是啊？临终全凭信心，信心和念。念是什么？念就是观念，念就是观念呢。你临终的观念是什么观念？还是世间的价值观吗？还是人与人接触的道德观念的观这种观念？那师父讲，那份观念不能用了，以前还能用，现在不能用了。你用以前那份观念对年轻人看看，年轻人不觉不知的，那啥呀？你应该的，你应该这样，如此这样，你不这样还不行，还不行呢，你这样我都不爽的。那你观察观察自己的想法和观念，是不是随着世间的潮流和发展都已经不适用了，你说临终能用吗？所以学佛的过程当中啊，主要是你的观念的问题，没有用的。我跟你讲，那观念但不放没有用的，你必须得放，你不放都是一种煎熬。你那种观念道德层次的判分别与鉴定，你不放在那都是一种煎熬。为什么？随着这个新闻呢，世间的发展和你身边人的状态，你那种观念是不是让你想想都是一种苦啊？怎么会这样？太气愤了！怎么会这样？太气愤了！不应当这样！太气愤了！很不合理！太气愤了！真是这样的。这，它本来你那个道理就不是最终的道理，它必然随着时间的发展你会气愤。你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好好思维思维，好，修行到底绝在什么地方？你总是选择说符合这个道德观念的地方，有吗？除非你一帮人关在一起不出门，也不跟外边人接触，就很多修道人在这儿，完了自己以那个道德观念互相约束。就比如很多年前那种传统文化的庙，是不是把自己关起来， 大家学那个哎，传统文化互相与世界道德观念约束，遇到姻缘相应的还好，姻缘不相应的气得半死。你看气得半死啊，因为师父曾经很坏，我专考验这样的人有没有功夫了，专气他，为什么？让他知道知道，出了这个门不是这个人，你出了这个门外边的人就不是你这个门里这个人了，另外的人呢，不跟你相应的，你怎么样去面对他自己有修行呢？你的观念就得改变。那有的人都想说我不想改变，那不想改变你就得追求一个真实的观念，跟佛相应的观念，你去改变那些外边的人，你说是不是啊？那找道场找道场找庙到处跑不就是因为这个吗？要找个跟自己观念相应的关起来。啊，前两年都说师父啊，我们建个庙建个念佛堂，大家自己在一起念佛，这样多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怕被人家欺负怕了，在世间想找一个关起给自己关起来的地方啊？我那现在没有那个福报，那你就先把自己关到家里念佛了，你懂吗？那份坚持啊，知见的那份观念坚持，道德的错误的道德衡量，作为一个修道人是一种苦的。他又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我说阿弥陀佛最清净，他说不行啊，阿弥陀佛也要临终往生，我们有业障，先找个地方念。师父总讲说功夫不在这个地方，功夫就在你的观念改不改变，能不能跟佛的观念相应。你看那些老话题现在谈谈多是味儿，以前谈听不懂了。你再思维思维这句话呀，师父再重说一遍咯。耽误大家几分钟时间呢，我们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师父啊，要赶快建个庙啊，那个庙我们大家在一起念佛都好，都能往生西方啊。我说你被人欺负惯了，不敢出去啦，不敢出门啦，把自己关起来，关到自己的那个知见当中，大家还找因缘一样的都会念佛的，那你还不如直接讲找一个都会跟你关道德观念一样的，那就是这样啊。每天搀扶着，哦，老菩萨你好健康，哦，老菩萨你好修行，哎，老菩萨你好慈悲，这个都是以什么准则为说的？我问你，以什么准则呀？以什么准则讲出来老菩萨你很慈悲？不用师父讲，大家都明白，以什么判定的？而最终你愿他，你告诉他，哎呀，就在家里好好念佛，或者是用心念佛就能往生了。师父啊，往生，我的业障还没消，还有很多亲人未度，又谈放不下。反正两面你说的都对，因为那就是你吗？很麻烦的，这样修道，纯粹都是带着欺狂意思的，自我欺狂啊，你很麻烦。对师父讲啊，学佛一定要真学佛，不要再学外道的那些东西，你不学外道呢都很难搞定自己了，你再学外道那些，再要求你身边的儿女和亲人必须对你要这样，要孝敬我，要我是长辈要对我客气，更会不是那个时候了，懂吗？啊，不是那个时候了，还要求要求要求吗？师父都不要求了，你还要要求，你再加上这个错误的学外道，再加上要求，再加上大家都是世间人，哪没有世间的观念呢？你怎么处理呀，这个轮回呀，怎么超出这个世间？我问你， 你学佛了，懂得觉悟啊，大乘的思想就是这种思想。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自我的问题修道的问题上看待，你怎么看待你的同参，怎么看待你的师父，怎么看待的佛法，你把佛看成是法身还是报身还是化身，还是把佛看成是圣人，看成爹娘啊，他是爹娘不假，是大慈父，但不是你认知的那个爹和娘，他是大慈父，哎，大慈悲父啊，你超越，是依靠着世间的这种观念建立了你的信仰，但是你超越你的信仰好不好？明白师父的意思吗？超越自己的思想观念，来跟佛走得近一点。所以人家讲说，你虽说搭着佛门的衣，但是你是外道，哎，人家没有讲错的。外道是什么？就是这些哦。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呀？那你说这些老居士们，你怎么样去考虑这些问题呀？新学的就不谈了，给他种个善根，以后他知道什么是佛法的。你看有的新来的总跟师父讲说，师父我才知道学佛是什么。啊，你以前也不知道啊，所以你才知道。所以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知道吗？所以作为老的，你怎么样来度自己？新的结了这个缘还好办，以后慢慢来，老的你怎么样转呢？你说呢？甚至还有出家的，你怎么样看待度众生和自己的这个观念？你自己都很难离开攀缘的心，因为是用世间的道德层次来看待信众和佛法，就是攀缘，攀世间的缘，自然临终就是回到世间的，去西方再来的吗？不是，在此地生，在此地还，轮回啊，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学佛都求解脱和超出轮回，却学了没超出，还是那样。福报因缘增长，学佛的因缘多了，修行的机会多了，但是其他的一点都不多。世间的知见还是那样没改变，佛法的知见还是没增长，慧没长了。所以我们今天深刻的一课呀，就从这个戒律长养出来的规矩，长养出来的一些观念，就是我们平时修行的观念，你怎么看待的呀？所以挺可怕的哈，因果都是这么种下的呀，生死的因果也是这样种下，了脱生死的因果，往生的也是这样种下。所以满世间尽量圆满的同时，考虑佛法是什么，这样你就不会无学出去乱讲，这样你就不会把佛法定格的说是佛就是这样那样，拿外道来弘扬佛法，这样你就不会在佛门当中修行的过程当中无形的犯戒律背因果，这样你就懂得怎么样对待你的亲人的生死的同时看待自己的生死，那这样你就与佛相应了。所以再讲啊，这样就是修道人，大乘的修道人。要不然说你是儒教吧，你就是儒教，你懂吗？说你是君子吧，活着是君子，死了再做人家孙子哦，轮回啊，就是这么现实啊。你看有人在笑，你不承认不行，因为你也是从孙子过来的，是不是啊？现在是爷爷，有人做你孙子，但你死了之后还会做人家孙子啊？哪一道 说不清了。所以大家一定要从这个观念好好看待一下自己，不要只看待佛法适不适合我，让佛法变得比较外道比较世俗，你要放下自己去与佛法相应，不能让佛法跟你一样，你改变不了佛法的，因为那是众生共同解脱的法，不是某个人的。你除非改变自己那颗心，众生就改变了。大家听得懂吧？合掌哈，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
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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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